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0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成千上万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者星期六今日6月20号在奥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市聚首一堂，特朗普将会在那里举行自这场新冠病毒疫情导致当地关闭以及全国各地抗议警方执法不当以来的首次大规模造势活动。奥克拉荷马州最高法院星期五否决一项要求，这个要求规定每一个参加者都要需要戴口罩来避免传播新冠病毒。该州法院裁决说，提出这项要求的几位当地居民未有明确的法律权利来寻求这样的规定。特朗普竞选阵营说，这次活动的主办者会在集会上提供口罩和消毒手液给所有愿意使用的人，会议的组织者还将会检测所有参加者的体温来防止病毒传播。竞选阵营表示，他们正在采取非常安全的措施，因为一些卫生专家警告说，大型集会可能会导致新冠病毒散播。星期五，主要位于美国南部和西部的几个州报道了冠状病毒感染率飙升，引发广泛担忧。同时，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将会在奥克拉荷马州举行一场竞选集会，这个将会是最近几个月以来美国最大的室内集会。新冠疫情的增加导致华尔街震荡，美国主要股票市场出现下滑，扭转了较早前的升势。随着各州开始重新开放关闭已久的商业活动，社会隔离措施有所放宽。专家说，疫情感染数字上升和扩大诊断测试有关，但这个不是全部原因。星期五，全美范围内确诊病例超过200万，亦都增加了某些地方的入院率。政府消息来源称，中国向印度交还了10名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一次边界流血冲突中被俘虏的印度军人。同时，中印这两个核邻国正在寻求缓和在喜马拉雅山西部边界有争议地区的紧张局势。路透社引述的消息来源称，归还被俘虏的印度军人发生在星期四晚间，但是印度军方未有对印度军人获释置评，只是重复政府较早前发表的声明，称所有的印度军人都已经有了下落。美国科技公司苹果公司星期五表示，由于美国新冠病例持续上升，该公司将会再次暂时关闭佛罗里达州、亚利桑那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11间门店。受这个消息影响，苹果公司股价星期五收市时下跌了 0.57%。随着封锁措施开始放宽，苹果公司在5月底重新开放约100间的美国门店。这些门店大多数提供路边取货服务，但亦都有一些允许顾客入店购物。建议美国的新冠病例一直在稳步上升，已经有超过220万人感染，至少11万人死亡。俄罗斯正尽快控制它在北极地区发生的一个大规模漏油事件的影响。这宗事故重新激起大众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对北部地区带来的冲击的辩论。要了解这个地方发生的全部情况，要从空中了陷才行。5月下旬，一个储油罐倒塌之后，15万桶柴油、大约2万吨的燃料冲入低处的水域。那里具有环保意识的政治人士现在视察了灾后现场，表示造成的损害前所未有。俄罗斯绿党副主席谢尔盖·沙赫马托夫说，我认为这是一场生态悲剧，而不是意外事故。从天往下看的景象就是在一条河上空飞行很多公里，看到河水颜色完全变晒。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将在下个礼拜一6月22号举行总统选举，支持北京的现任总统和同情台湾的反对派领导人正进行该国有史以来最激烈的选战，为中基邦交投上不确定性。去年9月份，现任总统赖希马茂切断了和台湾的外交关系，转移和中国建交。今年1月份，马茂访问中国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烈欢迎，并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等文件。 挑战马谋争取总统连任的是反对派领导人斐班鲁。斐班鲁曾经是执政党基里巴斯党主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提名期结束，黄之锋、罗冠聪等超过20个人参选，距离9月6号的立法会换届选举不够3个月。民主派极力争取35+的过半数议席，由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等民主派组织协调的立法会初选将在7月11到12号举行，以决定民主派参选名单。初选提名期星期六结束，多个政党和独立人士星期五宣布参与民主派初选，包括香港众志的黄之锋、罗冠聪、工党的吴敏仪放弃英籍参选，还有公民党、新同盟、街工等民主派政党宣布参选名单，估计至少20人表明出选。黄之锋表示，这次可能是香港最后一次冇政治篩選嘅選舉。下面請聽美國之音隊嘅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報導。
去年反送中運動期間，民主派在11月底的區議會選舉贏得史無前例的壓倒性勝利，將會在今年9月6日舉行的立法會換屆選舉，民主派亦都希望爭取史無前例35+的過半數議席，奪取立法會的主導權。為了協調民主派立法會選舉出選名單，由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歐樂軒和民主動力等民主派組織協調的立法會初選，將會在7月11日和12日舉行，為期一星期的初選提名期，星期六即是6月20日結束，接受有意參選立法會5地區直選、區議會第二和衛生服務界5功能組別的政黨和獨立人士參選。報名人士必須提交100名合資格選民的提名，下個星期三即是6月20日將會公布各組別的有效參選人。在提名期結束前一日，多個政黨和獨立人士星期五即是6月19日宣布參與民主派初選，包括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以個人名義聯同觀塘區議員梁海晴參與九龍東初選，香港眾志常委羅冠聰參與香港島初選，即公盟主席及工黨執委吳敏儀放棄英籍參與新界西初選，公民黨、新同盟、街工等民主派政黨亦都宣布參選名單，估計至少20人表明出選。在港版國安法的陰霾下，傳媒普遍關注民主派初選勝出的參選人正式參選立法會選舉的時候，會不會被選舉主任取消資格，即是 DQ。 黃之鋒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今次選舉不是他一個人會不會被 DQ 的問題，而是一旦港版國安法立法之後，到底香港整個立法會選舉會不會被取消的問題，甚至他本人會不會在港版國安法立法之後被送中，亦都是值得關注的問題。
甚至這個都不是香港整個選舉會不會被 DQ 的問題，而是到底黃之鋒本人，即是我自己，在7月11日初選投票日，以至到9月6日的立法會選舉投票日，面對著國安惡法的清算，到底我到時會不會被送中，是要面對在中國大陸的監禁或者是審訊，一切都不能夠排除那個的可能性。
積極參與國際遊說工作的黃之鋒強調，希望參選九龍東民主派初選可以量化選民對國際戰線的支持。他認為越多選民支持國際戰線的參選人，對北京展開清算會有更大的疑慮。黃之鋒表示，隨著港版國安法即將有機會在香港落實，民主派參選人被 DQ 的風險當然提升。他認為民主派初選可能是香港最後一次沒有政治篩選的選舉。
但我擔心的不是我本人會否被 DQ 的問題，我擔心的是整個選舉會不會被 DQ 的問題。 所以可能最後會出現有民主派的初選，沒有立法會的選舉，所以7月11號是唯一一個沒有政治篩選、沒有政治審查，可以讓香港人自由投票、表達政治取向的機會。
2016年，當時23歲的羅冠聰以超過50,000票當選港島區直選立法會議員，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立法會議員。不過他後來因為宣誓風波被法庭取消立法會議員的資格。羅冠聰星期五，即是6月19號晚，回到去四年前宣布參選的灣仔地鐵站 A3 出口外面，宣布參與民主派港島區初選。羅冠聰表示，雖然現在立法會裡面民主派制衡的力量較以前小，但是議會仍然是代表市民的聲音，他認為議會每一個席位仍然是寸土必爭。羅冠聰接受傳媒訪問表示，民主派初選主要不是分辨不同的路線，而是一起為民主運動去付出。他希望民主派在議會內外團結之餘，亦都要為到反送中運動等社會運動一起去貢獻。將來面對國安法和北京更強烈的打壓，民主派更加應該要團結。今屆立法會選舉負責審核候選人資格的選舉主任的安排，有別於以往五個地區直選的選舉主任不再是由當區民政事務專員出任，而是全部跨區擔任另一個地區的選舉主任。香港政府星期五晚刊憲公布，港島的選舉主任會由黃大仙民政事務專員出任，九龍西選舉主任是中西區民政事務專員，九龍東選舉主任是九龍城民政事務專員，新界西的選舉主任是沙田民政事務專員，新界東選舉主任就是離島民政事務專員。民政事務局發言人表示，安排非本區民政事務專員出任選舉主任，是希望選舉主任和候選人以往最好沒有日常工作緊密接觸，避免影響選舉主任的工作觀感。羅冠聰認為，無論是選舉主任跨區的新安排，定是最近對教育界的整頓，都預示了港版國安法即使目前仍然未實施，但是相關的精神已經生效，就是要壓迫香港人只能夠認同北京的政見。羅冠聰強調，他一如以往會反抗一些壓迫。
他是要迫使到整個香港的市民，還是參選的團體，他們的政治意見呢，都是要逼他們跟北京一致的。在這個層面上，我想很多香港人都會十分之反對，不論是任何形式以任何政見，其實由2016年開始去取消梁天琦、陳浩天的參選資格的時候，我們都已經講得很清楚了，任何參選人他們政見都不應該被篩選的。即使在國安法壓境的狀況之下，我們的立場都是一如以往。
羅冠聰被問到會不會擔心被 DQ 的時候表示， DQ 是後話，不知道立法會民主派初選的時候他是不是仍然自由。他又表示，如果真的被取消參選資格，當然會考慮去支持其他候選人，但是目前未有確實支持的人選。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星期四，即是6月18日起一連三日在北京開會，議程突然加入審議港版國安法草案。據新華社報導，四類犯罪行為當中包括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中國國家安全，與中國全國人大會議5月底通過的決定草案的字眼，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活動有所不同。羅冠聰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北京必然是選好要打壓哪些人才用法例套下去，他相信積極參與國際遊說工作的香港眾志一定是北京的眼中釘。
現在眾志一定是北京眼中釘，即是他一定會是希望砌詞是去將我們去入罪的了。咁我哋完全唔係收任何外國嘅
官方、半官方機關完全沒有這些資源去做我們的工作，我們只不過是很多時候都是應邀出席一些活動去講回香港的真話。所以如果北京面對這些事他們都能夠入罪的話，必然就是以言入罪和以思想入罪，我們完全不驚訝他會有這樣的企圖。
罗冠聪又认为，不排除港版国安法会在七月中立法会选举提名期开始之前正式通过和生效，不单止作为取消民主派参选人的工具，甚至是将大部分民主派的人都收监都是有可能的。他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這次民主派立法會初選，因為很多初選參選人的面孔可能會在正式的立法會選舉中消失。
民主派初選意義當然在於其實你會見到很多民主派初選參選人的面孔可能都會在正常的選舉中消失的，因為畢竟他會想取消他們的資格。所以很重要就是我們如果這些被北京取消資格的人拿得越多的民意授權，他越做這些的決定，他要承受成本和打壓的意味就會更大了。所以真的市民出來參與是非常重要的。
身兼職工盟主席和工黨執委的吳敏儀，去年反送中運動有參與發起八五三罷集會等的行動。他星期五宣布參加民主派新界西初選，並且以勇氣不滅、如火重燃作為參選宣言的主題。吳敏儀表示，經歷一整年的反送中運動，感受到挫敗、失望和憤怒，但是所承受的苦難化成集體連結，就是無法磨滅的香港人身份。吳敏儀表示，決定參加初選，同時決定放棄英國公民身份，和香港人齊上齊落。吳敏儀表示 ，DQ 的主導權不在民主派參選人，他認為民主派應該團結去對抗港版國安法。他又認為過去一年的反送中運動、工會戰線帶來前所未見的抗爭想像，並且付諸行動發起多次罷工。他希望將工會的力量帶入立法會選舉。
嚟緊咧，工會呢一條戰線如果能夠轉化成為一個政治嘅力量，希望推動到我哋極之盼望嘅政治改革，同埋嚟緊政治改革能唔能夠出現得到嘅大前提，當然就係睇下之後我哋一路講緊五大訴求仍然未回應嘅有剩嗰啲訴求能唔能夠做到咁。咁我覺得喺工會呢一個身位上面咧，喺今次嘅選舉咧，的而且確係會帶嚟一個大家可能未見過嘅一個圖畫嘅。咁喺而家呢一刻，我就係見到個盼望喺度啦。
街工星期五公布民主派初选参选名单，由27岁的主席卢毅然排首位出战新界西，目前立法会第二资深议员梁耀忠退居名单第二位台桥。民主派新界西初选早前同意设有约束力的条款，只是派头六位得票最多的名单出战立法会选举。卢毅然建议，即使初选排名第六至到第八位，都应该可以参与官方选举，并且参考民调再安排弃选。梁耀忠就表示，并不是坚持初选之后一定要参选，但是如果得票差异太少，他认为对队伍不公道，希望初选之后再商讨。负责协调民主派初选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就表示，如果不愿意遵从初选协议，应该不可以参选。以上是美国之音队有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商会星期四强调维持正常的美中关系重要性，敦促中国加快采购美国商品和服务。美国官员说，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实施目前尚未脱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商会在一份声明之中说，新冠病毒疫情无疑减缓了两个政府在协议履行方面的进展，大幅加快采购的步伐相当重要。在星期三，美国商会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行了在线会议，两国主要商界领袖在会议上面商谈了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和供应链面临的挑战。美国商会表示，和中国做生意 有很大的挑戰，亦都有顯著的機會。商會又說，中國14億消費者是美國公司增長最快的市場，但是同時雙方關係之中亦都有國家安全、政治、地緣戰略和經濟方面的挑戰。商會又表示，雖然近期兩國的關係緊張，以及與中國在打交道的時候明顯面臨挑戰，但是兩國維持正常關係符合美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亦都有益於世界的穩定和平。美國商會並不贊成使用關稅的手段，認為它給了美國的商業和家庭帶來負擔，但是它亦都看到美中第一階段協議取得的重要積極的進展。商會表示，設在中國的分會正是密切追蹤第一階段協議的履行。美國商會認為，在美國政府致力於恢復美國和全球經濟增長的時候，加快採購步伐符合美國商界、工人和農業生產者的利益。在星期三，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前往國會，分別在參眾兩院就特朗普政府的貿易策略應詢。他在聽證會上表示，近幾個月緊張加劇的美中關係並未削弱兩國間簽署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他還強調，在改革國際貿易秩序方面將會維護美國的利益。在星期三下午，在參議院金融委員會就特朗普總統2020年貿易政策舉行的聽證會上，該委員會民主黨籍資深成員俄勒岡州聯邦參議員羅恩·懷登就特朗普政府和中國在今年1月15日簽署的美中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是否得以有效實施提出疑問。懷登說，在做出那些承諾至今已經有3年半的時間，他想先展示一下實際的結果。總統所說的，他照他的原話，就是全世界日今最大的協議和中國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已經因為中國遠未搜羅而破碎了。懷登的疑問亦都是目前對於第一階段美中貿易協議最普遍的擔憂，因為從數據上來看，中國在到實施他承諾方面遠遠滯後。懷登引用的是華盛頓經濟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一個分析報告，報告作者查德·包恩匯集的協議簽署後頭4個月貿易數據顯示，中國購買的美國製造業產品只有它設定目標水平的 56%， 而農產品方面只是購買了它目標水平的 38%。 而在同一日上午，前美國貿易代表、前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里克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舉辦的一個有關世界貿易組織改革的視頻討論會上，亦都提及了這個分析。他說，特朗普總統在3年間用關稅和對抗方式談出了這個第一階段的協議，並且說是大體上能夠管控的貿易協議，但是從一開始就試圖設定一個不現實的購買的目標。根據美中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中國承諾在2021年底完成購買價值20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和服務，中方能否完成這個購買目標受到廣泛的質疑，尤其是在它的經濟剛剛經歷疫情重創的情況之下。萊特希澤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就指出，彼得森研究所的分析未考慮到貿易活動之中所出口訂單和發貨的期間往往有數月的時差，它所引的數據並不能夠反映真實的交易的狀況。美國貿易代表在當日上午國會眾議員撥款委員會的聽證會上透露，中方到目前購買了大約100億美元的美國產品，上個星期中國購買了價值5億美元的大豆。他又說，美方有一套用於追蹤中方購買進展的方法。劉達希就說，與中國簽署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是一個歷史性的協議。他說，美國目前有了一個書面的協議，它這個地方就是一份，它涵蓋的不單只有購買，亦都包括知識產權、技術轉讓、金融服務和貨幣等，它包括數量巨大的農產品的購買。中國大多數的時候只是去做它們說過打算要做的事。羅德希就說，美國和中國在這個之前從來並沒有簽署過這類的書面經貿的協議，對這份協議橫加指責是有失公允。 在众议院听证会上面，议员就美中关系之中的一些显著问题对莱特希泽发问。莱特希泽说，如果他试图解决美中之间的所有的问题，那么他最终将会一事无成。在这个之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曾经透露，美中双方的贸易官员一直在就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实施保持接触。莱特希泽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提出对中国制造的医疗器材和防护服加征关税。他说他坚信美国对抗这次疫情以及下次疫情爆发所需要的那些物品需要是美国制造的。他又解释说，他并未打算目前就对从中国进口的医疗器材和防护服加征关税，而是以关税作为激励美国制造商开始在美国本土制造这些物品。特朗普政府希望更多的美国制造商将供应链移返美国，将制造业就业机会带回美国。同此相关的美中脱欧的议题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近期美中关系紧张加剧，但是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的欧美公司并没有打算离开中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经济学家金斯德近日在一篇分析之中对比了中国欧盟商会和中国美国商会的两份调查报告。前者发布的2020年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只有 11% 的欧洲公司正是考虑将现有或者计划的投资从中国转移到其他的市场，而去年有 15% 的欧洲公司有这样的打算。2020年2月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83% 的公司并没有打算离开中国，已经开始转移或者考虑转移的公司分别占9%和8%。金斯德认为，这些显示并不打算离开中国的西方企业主要考虑的是中国市场，而不是因为中国在它的供应链之中有不可或缺的地方。研究机构惠誉解决方案的经济学家在近日的一个在线讨论之中谈到中国供应链的时候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之中所占份额有30%，但是假如打算将它移出中国，很难找到适合的地方。它的原因是在于中国自身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再有就是迁移本身对整个制造业部门的巨大影响。该机构还指出，目前很难找到在基础设施到劳动力技能方面和中国比肩的国家。佐利克对中国的看法就是，中国一向以他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的权衡方式寻求利益，这些意味着他们购买农产品是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不愿意被第一阶段协议从外表看来破裂，因此大众会看到他们当前购买的一些产品到选举结束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资产管理和退休金市场改革，那些对外国公司也将会是一个新的机会。新冠病毒疫情将全球经济拖入衰退，很多分析认为中国失去了外部的市场，加之与美国关系紧张，将有可能转向内部发展。中共在4月召开的一次政治局经济会议上面就提出将支持出口转内销。佐利克认为，中国已经得出了一个战略上的结论，就是无论哪个当政，美国都不会接受中国的崛起。但是他提及中国总理在两会期间提出继续向外走，他们谈论和南韩以及日本的自由贸易协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甚至还有更新后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研究机构惠誉解决方案就认为，中国自己的全球发展一带一路本身就是全球化。各个机构认为，随着更多参与国家无力偿还贷款，中国将会被迫缩小该计划的投资规模。由于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扎维多没几久之前宣布将会在今年8月底提前一年离任，这个已经陷入危机的全球化多边机构何去何从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在星期三下午的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该委员会主席查克格拉斯里对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他对行政当局保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进行改革的承诺 感動高興。他又說那些關於服務和產品採購和知識產權等規則對於美國的工人和商業是至關重要。格拉斯利又說他們是美國數十年領導地位的表現，美國不能夠在制定該組織規則的時候由中國執筆，國會和行政多局必須共同合作修復這個至關重要的機構。格拉斯利又說美國將重振世貿組織的談判職能，使到它的規則能夠反映出當代經濟，譬如電子商務。此外，國會將繼續堅持對規則的執行。在上午眾議院撥款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貿易代表羅特希澤將世貿組織稱作是一個爛攤子，他說他認為世貿組織有負於美國，有負於國際貿易體系。羅特希澤又說在選擇新的世貿總幹事的時候，首先要考慮的是這個人具有希望推動根本改觀的意願。他強調龐大的國營經濟不能夠被納入現有的規則，因此希望找到一個能夠理解自由經濟本質問題的人。他又說如果他看到有任何反美的傾向，將會予以否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蕭詢華盛頓的報導。
台灣國民黨改革委員會星期五6月19日召開大會，提出兩岸新論述的建議案，力圖扭轉親中包袱。雖然仍然保留九二共識的既定立場，但是明確拒絕一國兩制並支持香港的民主，亦都新創四大支柱，堅持中華民國主權，保障自由民主人權，維護台灣安全優先，創造雙贏共享繁榮，以期建構和平穩定的台海新關係。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在台北的報導。
國民黨主席江啟臣在閉幕致辭時，將此奠基在主權、民主人權、安全和繁榮的四大支柱定調為九二 plus， 否認國民黨在兩岸立場上向民進黨靠攏，嚴斥小六的標籤。不過中國學者說非常不樂見國民黨在正式論述裏面拒絕一國兩制且支持香港的民主，這個將嚴重打擊國共兩黨未來可能互動和對話的基礎。改革委員會兩岸論述組召集人林毓芳指出，國民黨所堅持的九二共識曾是兩岸打破多年僵局、各自爭議的重要關鍵，但長期遭民進黨政府抹黑，且蔡英文總統執政後亦拒不接受，再加上中國共產黨立場亦退縮，不單止壓縮一中國表的空間，還企圖以一國兩制取而代之，連帶深化台灣社會對九二共識的誤解。林毓芳在分組報告時說，習近平要負這個責任，民進黨刻意去抹黑，我覺得亦都要負很大的責任。去年一月，習近平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四十週年談話，首次提出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外界普遍將其視為九二共識的最新定調，只有一中，沒有國表的空間。國民黨的兩岸論述組共有17名成員，包括發明九二共識一詞的前國安會秘書長蘇喜，多位中常委和學術界成員，如政大東亞所的黃信賢、東海大學政治所的邱思怡等人。該小組建議案的具體行動包括拒絕一國兩制，呼籲中國正視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的事實，並恢復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的合理地位。另外，在保障自由、民主和人權上，國民黨認為政治意識形態不應該成為侵害自由的藉口，且批評中共當局在處理如香港民主運動及吹哨人李文亮的專斷作法，已經將台灣民眾的心越推越遠，因此呼籲兩岸簽署人權協議，以尊重人權作為兩岸官方管理民間交往的基本原則。此外，在維護台灣安全上，林毓芳指出，目前台海是自1996年飛彈危機以來最危險的時刻，除呼籲中國減少軍機、軍艦繞台行動，還建議兩岸共商意外防止機制和行為準則，以消除擦槍走火的風險。 在两岸繁荣上，国民党则将继续寻求民意推动两岸在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协议的谈判，并推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让两岸谈判透明开放且受到监督。另外，国民党亦都会制定党公职两岸交流行为准则，杜绝不当利益的交换，消弭党内买板文化的弊端。虽然这两份两岸论述的建议案还有待国民党中常会和九月份的全代会认核才能够定案，但是在星期五的综合讨论阶段，已经有中常委刘大贝痛斥这个是他在党内所见过最差的论述，因为重返联合国、两岸人权协议都已经是民进党的主张，而且该建议案论述的文字可能催化两岸从和解走向对抗的气氛。刘大贝在综合讨论时发言说，我们不可以将两岸论述跟着民进党走，难怪别人说我们是小绿。他说，九二共识是两岸和平的基石，不能够因为输了2020年一次大选而予以否定。不过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则力挺四大支柱，他总结，自由民主人权是孙中山在1912年创立中华民国就揭示的原则，不是民进党的专利。在长达两小时的讨论中，亦都有部分年轻成员呼吁国民党做更科学的调查或者基层对话，来明确举证九二共识到底是不是国民党的包袱。对于国民党充满口号式的两岸新论述，民进党立委吴炳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以国民党完全是在做文章，变不出新把戏，毫无新意来形容。吴炳骇说，民进党至今仍坚持九二共识，但就算杜撰发明这个名词的苏起亦都承认，九二共识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事，而且现在连习近平都不承认一中国表。他说，国民党有本事去中国表表看啊，表中华民国存在啊，只是在这里台湾人骗台湾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所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健亦都对这一份论述大有意见。他认为，中国当局除了会肯定国民党反对台独的立场外，其他的论述恐怕都难以苟同，特别是国民党明确反对一国两制，而且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这个和中国当局的政策严重抵触，亦将进一步破坏国共两党多年来的互信基础。他说，这个和大陆寻求的合作基础有一点越走越远，更加打击了国共两党可能的互相对话的基础和前提。他说，中生代主席江启臣显然对国共合作、历史和互动趋势确实有向民进党靠拢的迹象，而且和党内老一代的思维亦都出现明显的差异。但是他警告，如果江启臣进一步放弃九二共识，国民党就会完全失去两岸互动的优势。不过张建华，基于一个中国确有争议，中国当局应该不会马上将国民党视为所谓华独，支持中华民国独立的倡导者，会再继续对其听其言观其行。张建亦都反驳，中国并没有如国民党所指控的在九二共识上退缩，因为当年九二共识的核心除了一中国表外，确实还有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共识。虽然为了减少争端，双方确实都尽量少提这后半句。除了两岸论述，星期五的党务改革委员会亦都分别针对组织改造、青年参与和财务问题作出建议和讨论。江启臣指出，改革委员会所决定的方案将作为下个阶段国民党下乡沟通的基础，经过听取基层党员建议，甚至进行社会对话后，会再进行相关调整，最后由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他期待九月初的全代会将是国民党重新再做的里程。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台湾多个人权团体共同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正视难民的庇护需求，逐步建立机制，承担国际责任，以及落实不会遣返的原则。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几位不同党派立法委员同时都同人权团体一起公布了民间版的难民法草案，呼吁政府尽速通过相关法案。曾经担任大社国际台湾分会会长的无党籍立委林创佐在会上面表示，近几年他已经以个案的方式协助了多名来到台湾寻求庇护的中国维权人士以及西藏人士，不过个案的处理往往抗日费时，事倍功倍，所以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处理机制。他又说，一个好的难民机制能够防范民众担心的中国渗透的问题，并且建立出一个标准的审核方式。林创佐委员又说，过去台湾在戒严时期的政治难民亦都受到其他国家的庇护和帮助，而今日民主自由的台湾亦都应该尽到国际的责任，协助其他国家受到迫害的人民。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最新的统计，全球被迫离开家园流离失所的人数已经达到了8000多万人，比起2019年增加了900多万人。2005年台湾前总统陈水扁执政时期曾经提出难民法，并且列为优先草案，不过迄今为止台湾立法院仍然并没有通过这项法案。目前全世界已经有145个国家批准了联合国的难民地位公约，在亚洲的日本、南韩、香港亦都有难民的相关审查的程序，台湾在难民法的议题上面就几乎是原地踏步。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周宇修表示，难民法目前在台湾社会仍然是一项争议的法案，但是难民法不单止牵涉人权，亦都有助于政府人口管理的政策，但是很可惜台湾两大党民进党和国民党似乎对这个议题无动于衷。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曾经公开呼吁台湾修订难民法，并且给予香港民主抗争者更多的实质的协助，不过蔡英文总统就表示，现有的法律已经足够提供香港民众必要的协助。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声援香港的同时要避免两件事，首先不要成为中共罗织台湾煽动香港罪名的藉口，其次要避免出现法律的漏洞形成国家安全的威胁。王定宇指出，中国大陆每年有近20000人移民到港澳，过去就曾经发生香港侨生在台湾涉及共谍案的事件，所以难民法必须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并且以台湾的整体利益为中心。台湾陆委会日前公布人道援港专案之后，在台港人团体表达了感谢，并且强调这些是他们在危难当中坚持下去的动力。不过台湾的公民团体就认为，这项专案的流程救济途径仍然不够明确，民间代表亦都应该参与审查以及执行监督，才能够因应港版国安法立法之后的可能的求助潮。台湾在野党时代力量今年5月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60.3%的民众支持政府更加完善难民法以及港澳人民关系条例，为实际援救港人作更周全的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星期四6月18日，在为期2日的第三届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开场发言中，香港知名民主活动人士、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说，他相信今日从他口中所讲出的每一个字，在不久将来都可能会成为中国法庭上的罪状。这位年轻活动人士说，去年夏天数百万香港人走上街头反对中国政府一项实质上将绑架合法化的立法，从那时以来遭警方逮捕并指控为暴徒的人数已经超过了香港囚犯的总数，上千人被捕，还有很多人受伤失踪。黄之锋说，从2014年雨伞运动到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香港人和共产党政府进行长期抗争，但是北京不单止未有兑现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中对香港的民主承诺，习近平皇帝对香港自治的打压反而越来越严重。黄之锋说，就在他这一场峰会上发言的同时，北京的立法机构正在敲定一项 涵盖广泛的国家安全法细节，针对好像他这样的民主活动人士。这个可能是我自由上传的最后证言。他说，检察官会根据这项覆盖面广泛的国家安全法，将大众送入监狱，我们迈向民主的长征会被迫遭受长期镇压，或许就好像共产党时代的波兰秘密警察驻扎在这个城市中。黄之锋话：从公民记者、书商、NGO 工作者、宗教团体、网络作家，以至批评政府政策的人，同埋生活在香港的外国人，当中国共产党将维护统治作为第一任务的时候，冇人是真正安全的。咁佢话自2019年以嚟，香港的事态飞速变化，如今大规模反对共产党政府的抗争可能不是选择啦。当国家安全法开始实施的时候，香港过去享有的经济自由、信息自由、资本自由将会全部消失。黄之锋话：通往民主的抗争充满艰难险阻，北京对新疆和香港的民主持续打压，亦都证明我们面对哥利亚，圣经中描述的巨人，不是我们以往所经历和设想的。他指出，过去20年来，北京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咄咄逼人的扩张，已经向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发出警示，世界正在从这场中国噩梦中醒觉起来。他说，如果我们决心拯救民主理想，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对抗中国的独裁统治。就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开幕的一日，6月17日之前，七国集团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敦促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的决定。声明说，建议中的国家安全法可能严重损害一国两制原则和该领土的高度自治，使到香港多年来蓬勃发展的成功体制岌岌可危。外长仲担忧，该法律的实施将会削弱并威胁所有受法治和独立司法制度保护的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受邀在星期五6月19日峰会第二日就中国对自由社会的挑战做主题发言。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将会在当日分享台湾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成果和民主经验。哥本哈根民主峰会的主办一方是非政府组织民主基金会联盟，该机构由曾经出任北约秘书长的前丹麦总理拉斯莫森在2017年创建。这一项年度盛事聚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政界人士、商界领袖、学者、活动人士，共同讨论民主世界面临的挑战。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的峰会首次以视像方式来到进行。星期三6月17日，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的新媒体公司勇士新电影举行 Zoom 网上首映仪式，推出调查性的纪录短片《仇恨大流行》，新冠疫情反亚裔种族主义。美国国会华裔众议员赵美心和刘云平亦都参加了这个仪式，并分享各自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仇恨大流行，新冠疫情反亚裔种族主义片，长不到5分钟，通过捕捉到的街头对话和冲突，记录了亚裔族群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遭遇的各种不公、歧视和暴力。影片显示，由于新冠病毒一度被称为中国病毒，生活在美国的亚裔受到歧视，这个包括遭遇语言暴力，被其他族裔叫喊滚回你原来的地方，滚，美国不欢迎你们，你们中国人将病毒带到了美国，你们这些肮脏的中国人，被威胁要伤害孩子，身体暴力，在街头被泼水、被投掟物品，甚至被拳脚攻击而受伤。这些仇亚现象，从亚裔的媒体、公众人物到帮助对抗疫情的医护人员都有所经历。片中的很多人说，这样的经历从前从来没遇到过。美国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多元化。勇士新电影公司的创始人格林·沃尔德说，这一部电影是要唤起大众对新冠病毒疫情间亚裔受到的犯罪、攻击和种族主义的意识。观众能够从一张张面孔中看到这些的现象，我亦都希望能够将这一部电影作为一个工具，使大众行动起来，包括从个人的角度和从立法的角度双管齐下。代表加州的联邦参议员哈里斯女士表示，影片使我们看到针对亚裔的恐吓、威胁、攻击等行为令人担忧，不可原谅，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谴责这样的行为。一直活跃在荷里活的女演员胡海莉坦称，她本来对出席这个活动是有犹豫的，一来不知道自己是否够格在这个仪式上发言，担心拿捏不准，二来是害怕出现在这样并且表达意见之后会引来激烈反应。不过还是觉得鼓起勇气来面对这种种族主义非常重要，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我个人以及我个人的害怕。我有责任利用不大的平台来唤起大众对我们族群遭遇的注意，不能够被欺负到不敢出声的地步。而我们亚裔群体亦都习惯于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不愿意挑事，但是现在事情已经挑起来，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看，前面都有很多的杂草，没人会为我们订救生圈，只能够自救。要站出来讲说话，不单止为自己，亦为第二些的族裔。来自加州的众议员刘云平指出，现在我们看到亚裔的种族歧视遭遇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历史根源。黄祸、排华法案、二战时期日裔集体囚禁、陈果人被杀都是例子。现在我们遇到的是新冠病毒导致的对华人歧视，我们必须要抵抗。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重点指出来，中国病毒的讲法的确刺激了对华裔的仇视。我因此仲撰文《华盛顿邮报》进行了反击，公众的压力是起作用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发声。日裔演员布莱恩泰说，自己刚开始亦都同胡海莉有类似的敏感担忧，但是最终认为，作为在美国被认为是冒犯族裔的亚洲少数族裔，不能够保持沉默，这样的话就是阻挠自己的族群前进，亦都是阻挠族群和其他族群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他说自己反思，在过去发生的非洲裔被种族歧视的事件中，他虽然感到很愤怒，却没有用行动来表达。现在亚裔遇到了歧视，他出来表达意见，为什么事情没有发生到我头上的时候，我没有积极站出来支持别人呢？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医学系临床助理教授傅神医生说，新冠疫情期间，他在地铁中遇到有人大声闹他，中心意思就是围绕他的中国来历，他以乐团演奏作为比喻，如果一个乐器奏出了不和谐音，整个演奏都被破坏。美国是亚裔美国人认同的家园，现在肯定希望这个家园能够带来应有的安全和稳定，只有和谐才是唯一的途径。来自加州的众议员赵美心亦都担任美国国会亚太地区核心小组主席，正在国会参加听证会的他说，认为自己抽空出来表态非常重要，作为美国国会亚太地区核心小组主席，我要讲的是今日这个片仇恨大流行，新冠疫情反亚裔种族主义推出的时间没比现在更好的了。我们的国家美国一直都围绕包容和多元，过去几个星期我们经历了弗洛伊德事件导致全国范围的街头运动，大众要求为单单因为肤色而被谋杀的弗洛伊德等男男女女讨回公道，这些抗议者的族群是如此多元，这个讲明为了将世界变得更好，我们必须出来彼此支持。赵美心说，在这个时刻国会亚太地区核心小组因此选择与国会中的非裔美国人小组并肩战斗，不单止因为这样做是应该的，亦都因为亚太裔亦都同样了解种族主义的伤痛。今年全美各地都有亚太裔受到因新冠疫情而起的威胁，他表示今年一月大众开始议论亚洲餐馆和商家，说这些餐馆和商家更容易传染病毒，所以要回避。后来发展到各地近几个月来都有人对亚裔吐口水、谩骂和攻击。赵美心说他非常高兴，现在我们有这一部电影来鼓励全美国的亚裔出来发声，对抗出现的种族主义和仇外现象。无论是警察暴力还是疫情排外，我们都必须互相支持、互相协助，保护每一个美国人的权利。约翰杨是亚裔美国人推动公正组织的主席，他认为亚裔美国人正在处在关键时刻，而且肯定站在非裔美国人一边，和他们团结起来。 我们亚裔现在看到的种族歧视不过是结构性问题表现出来的症状，我们要推动改变结构，结构性种族歧视波及到我们所有人。新冠疫情导致的仇亚情绪不会很快消失，即使开发出疫苗亦无济于事，美中两国之间的矛盾产生的紧张局势会使亚裔美国人不太平，这一点我们有前居之鉴。就是二战时期日裔美国人被集体囚禁的历史，这一次疫情使我们都生活在对个人安全的恐惧中。新冠疫情期间反亚太裔仇恨犯罪不断增加，引起了美国政府官员和机构的关注。特朗普总统今年3月在推特上呼吁保护亚裔美国人，他的推文说，非常重要的是要全面保护我们的亚裔美国社区，在美国也在世界各地他们是出色的，病毒的扩散在任何方式和形式上都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正在和我们密切合作铲除病毒，我们团结在一起将会胜利。美国民权委员会、联邦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等机构都对反亚裔仇恨犯罪的急剧增加表示严重关切，并提出了警告。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美国很多州新冠病例仍然在增加的时候，预计会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最近谴责特朗普总统对疫情的处理几乎是犯罪，批评有双向作用。保守派担心拜登提出的进一步动员联邦政府对抗新冠病毒的计划将会为扩大政府在医疗保健和美国安全网中的作用打开大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拜登一再批评特朗普总统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包括总统拒绝佩戴口罩、发布错误的健康安全指导意见，甚至在某些州新冠感染率继续上升的情况之下，还试图重新开放美国经济。预计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说，他认为联邦政府已经放弃了任何有效的领导角色，至少白宫已经放弃了这种角色。拜登是前副总统，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成功领导了伊波拉疫情防疫工作，他设想联邦政府在对抗新冠病毒方面能够发挥更大更坚定的作用。美国新冠确诊病例最近超过了200万，经济危机使到2000多万美国人失业，拜登的计划将会增加联邦资金，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免费的新冠病毒检测、治療以至最終注射疫苗。聯邦政府將付費給成千上萬的醫護人員來到治療感染者、最終接觸病毒者，以防止新冠傳播。他還將病假和失業救濟金等福利擴大到所有工人，包括無證移民。賓夕法尼亞大學拜登競選活動公共衛生顧問艾澤基爾伊曼紐爾博士說，他認為有良心的人想要實施這些計劃，因為這樣在疫情之中大家可以照顧其他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柏登華盛頓的報導。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今晚2小時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明晚繼續會有2小時的粵語節目，歡迎繼續收聽。我是張富傑，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